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约翰福音第十讲。
从这一次开始，以后的两讲，包括约翰福音第七章和第八章，是关于耶稣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事。
是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这节经文就告诉了我们下面这整个段落的背景。
对，根据原文，游行这个词的意思是指拉比带着他的学生到处讲学。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带着他的学生在加利利各处传道，可是他却不愿意去犹太传道，因为那里的犹太人想要杀他。
另外呢，约翰福音说到犹太人的时候，常常是指住在犹太省的犹太人。约翰特别喜欢用犹太人来称呼在那里的犹太宗教领袖。
也就是说，那些在犹太省想要杀耶稣的人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所以自从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并且和群众谈论生命的粮以后，耶稣就和门徒暂时的留在加利利，在那里各处传道，避开犹太省。一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耶稣才再一次的上耶路撒冷去。
祝棚节是犹太人三个主要的节期之一，每年犹太历7月15号开始，也就是我们一般的9月10月之间，犹太人所有的农作物都已经收成了，他们就照着旧约律法的规定守祝棚节七天。
在这七天当中，他们晚上要住在帐篷里，白天除了献祭，还要摇着棕榈树枝和水果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为的是纪念他们的祖先过去在旷野漂流，经历神丰富的供应，同时也是为着现在神成就了他的应许而向神献上感谢。
是的，新约时代的犹太人除了跟从前一样守祝棚节以外，他们还加上了浇水跟点蜡烛的仪式。耶稣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讲了他是活水的江河和世界的光这两篇信息，说明他就是祝棚节这些仪式背后所预表的基督。
是的，约翰福音第七章把耶稣这次祝棚节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分成三个部分来叙述，其中第二到十三节是说到节期以前的事，十四到三十六节是节期当中发生的事，最后三十七节到五十二节是节期末了发生的事。
我们先来念节期以前发生的事。第二节到第五节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弟兄姐妹，马太福音13章55节和马可福音第6章第3节都提到耶稣有四个肉身的弟弟，他们是典型的犹太人，他们当时还没有信耶稣，他们对耶稣的想法也跟很多犹太人一样，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他就应该上京城去大大的发挥，不但可以叫自己的门徒认识耶稣的本事，而且也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向世界上的人显扬他的名声嘛。
是啊，我们上次说过， 耶稣的兄弟所说的门徒，就是广义的跟随耶稣的群众。至于他们所说的世人，就是很多很多的犹太人。
也许是因为耶稣的兄弟和其他的犹太人一样，认为弥赛亚必须公开在耶路撒冷用神迹来证明他自己，所以他们才会那样说的。
约翰在第五节加上了注解说，连耶稣的兄弟说这话，是因为他们不信。
可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耶稣已经说过，他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所以耶稣是不会照他们的建议，用自己的能力去显扬名声的。
对，于是第六节到第九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
在这段话里，耶稣三次说到时候，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kairos， 在新约圣经里是指神至高主权所决定的耶稣上十字架的时机。
是啊，主耶稣凡事都尊重神的主权，照着神定规的时间表去工作。而他的弟弟们就不一样了，耶稣说世人不能恨你们，意思是他们跟生活在黑暗里的世人是站在一边的，是属于世界的，他们没有让神做主。那么对他们来说，任何时间只要他们觉得方便就是方便的了。
不错，不过这不是说因为他的弟弟们那么说，所以耶稣就不到耶路撒冷过节了，而是说耶稣的时机 Kairos 还没有到。
第十节到十三节很生动地描写出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光景，说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
金佩啊，我们刚才说过了，当约翰福音说犹太人的时候，往往是指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在这里也不例外。至于说到众人呢，就是指一般的人。
虽然耶稣好像是暗暗地去耶路撒冷的，可是在节期的时候，所有犹太成年男人都会尽可能地上去过节，所以犹太的宗教领袖也期待他们能够在那个时候找到耶稣，因为他们想要趁机杀耶稣。
一般的百姓因为怕他们的宗教领袖，只敢私下议论耶稣的事，这暗示了当时耶稣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人物。众人对耶稣的态度也是两极的，有些人对耶稣有好感，有些人却和宗教领袖一样，说耶稣是迷惑人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游走江湖的骗子。查考完了耶稣在节期前的事，从第七章十四节开始到三十六节，是记录耶稣在节期当中的谈论。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来思想。十四节到二十四节是耶稣的教导，说到他教训的来源。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是一些人的疑惑，他们疑惑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32节到36节是犹太宗教领袖派差役去逮捕耶稣，和耶稣说到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
在第一个段落里，14节跟15节先解释了为什么耶稣要教导关于他教训的来源。经文是这样的，到了节期， 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
到了节期，在原文是在节期的当中，意思就是耶稣很可能是在祝棚节的节期开始以后到达了耶路撒冷。
那么为什么耶稣可以在圣殿教训人呢？因为自从尼西米跟以斯拉在圣殿的院子里搭台子，用神的话教导聚集的百姓以后，这个传统就一直被保留下来。每次趁着节期，宗教领袖们就会在进圣殿的台阶前面安排一些拉比讲座来教导律法，所以耶稣就像其他的拉比一样公开的在圣殿里教训人。
对，当耶稣解释圣经的时候，犹太宗教领袖发现耶稣的讲解是那样的生动，那样的融会贯通，又知道耶稣没有上过拉比的学校，也没有跟哪一位出名的拉比学过，他们就觉得特别的惊讶。
是啊，于是16节到19节，耶稣告诉他们原因，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我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弟兄姐妹，犹太拉比在教导的时候，像今天的学术界一样，总是会引用其他早期拉比的话，来证明自己所说的话是可信的。可是耶稣却说，他的教训既不是凭自己说的，也不是根据任何人的教训。如果人们发现他的教训有什么特别的话，那是因为那差我来者的就是父神。
耶稣接着说，一个人怎么能够证明耶稣的教导是出于神呢？那就是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可见，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明白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来认识耶稣，我们就必须要立志遵行神的话。
不错，耶稣他的道理既然出于父神，他教导的时候又只求父的荣耀，所以他是真的。这个真的意思就是他心里没有不义的意思。
说到这里，耶稣就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犹太宗教领袖内心的不义，那就是你们没有一个人遵守律法，而且问他们说，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20节，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用我们华人的表达方式，这句话应该是说，你见鬼，谁想要杀你？所以耶稣就用那些宗教领袖对律法阳奉阴违的行为来证实他们的内心是虚假的。
这就是21节到24节说的，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耶稣所说的一件事，是指前一次在耶路撒冷安息日的时候，他在毕士大池旁边医好了那个38年的病人。那一次犹太宗教领袖攻击他怎么在安息日做那件事。
这回耶稣旧事重提，就是要他们看见，他们以为自己守了安息日的律法，其实根本就不对。 既然他们在安息日行割礼不算是违背安息日的规定，那么耶稣在安息日叫人病得医治，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耶稣指责他们，说他们是存着偏见，用不公平的标准去判断他所做的事情。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理解，让我们接下来读第25节到31节。这一段是说到耶路撒冷的人对耶稣的疑惑，耶稣解释他是谁，和那些人对耶稣的回应。
那些人对耶稣的疑惑在25节到27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弟兄姐妹，既然耶路撒冷的居民知道了他们的宗教领袖想要杀耶稣，他们就怀疑为什么宗教领袖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呢？他们为自己的怀疑提出了解释，说难道官长真的知道这是基督吗？意思就是，莫非那些宗教领袖已经确定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容许他继续的做这些教导。可是他们很快的就把这样的想法否决了，因为他们的拉比一向教导他们说，弥赛亚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一直要等到以利亚来膏他，他才会让世人知道。可是呢，人人都知道耶稣是来自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呢，耶稣绝对不符合这个条件。
就是嘛。于是耶稣就针对他们的疑惑做解释，在28节跟29节，那是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差了我来。
作者约翰用大声说来表示耶稣坚定又公开的声明。耶稣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按照希腊文法，这句话一方面可能表示耶稣承认，不错，你们的确晓得我，也晓得我从哪里来。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耶稣的话也可能是挑战那些人说，你们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我从哪里来吗？
敬华牧师啊，不管耶稣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两个说法都表示那些人对耶稣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也是很肤浅的。
不错，所以耶稣说，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并不是由于自己，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自己来的，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意思就是那真的差了我来。在原文，真这个字就是真实的意思。犹太人都承认只有神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耶稣是明明的告诉他们是真实的神差了他来。
虽然犹太人对自己认识神是很自豪的，可是耶稣却一针见血地说，他们拒绝耶稣就表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如果他们真的认识神，那么他们早就能够从耶稣在地上的言行晓得他是从神来的了。
结果因为耶稣的话，有人从此就更刚硬地拒绝了耶稣，也有许多人从此就相信了耶稣是基督。
这是30节跟31节说的，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圣经说那些拒绝耶稣的人想要捉拿耶稣，可是没有下手，是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表面上看起来 使仇敌处心积虑的要谋杀耶稣，而实际上的却是神在操纵一切。
对，同时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认为，即使基督来了，他所行的神迹也不会超过耶稣。这么一来，因为他们的相信，就让犹太宗教领袖更决心要除掉耶稣了。所以32节说，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
这里所谓的差役，是指犹太宗教领袖派出去的那些圣殿的警卫，他们是从利未人中间选出来负责维持圣殿次序的人。如果有人犯了犹太律法的话，他们是有权去逮捕他们的。
嗯，耶稣听见犹太宗教领袖已经派差役来逮捕他，就知道他受难的日子不远了。33节跟34节，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弟兄姐妹，我们从于是这两个字就知道，耶稣是因为犹太宗教领袖派差役去捉拿他，所以才说了那些话。事实上，在祝棚节以后，耶稣还去了耶路撒冷两次，一次是在修殿节，最后一次是在逾越节。
是的，大概过了六个月以后，耶稣就在逾越节在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又复活，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去。就像他在这里所说的，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不多了。到那个时候，那些群众想要找耶稣也找不到。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他们肯定不能去耶稣所去的地方。
这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的一句话，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信耶稣要及时，不要错过机会。
可是金华牧师啊，那些犹太人还是不明白耶稣的话。35节跟36节，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当中的犹太人。宗教领袖们猜想，耶稣大概打算离开犹大和加利利，到犹太侨民当中去，那样呢，宗教领袖当然就找不到他了。
不过连那样的猜测也不能够说服他们自己。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不相信神，不肯遵行他的旨意，那么他再怎么绞尽脑汁也是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的。
是的。在约翰福音第7章里，除了说到关于节期以前发生的事和刚才我们查过的节期当中发生的事，同时也记载了在节期末发生的事。
嗯，前面约翰分三个段落来记载耶稣在节期当中的事，包括耶稣的教导、群众的疑惑跟差役来逮捕耶稣。在节期末了的这个部分，约翰也用同样的三段的结构来记载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
不错，首先从37节到39节记录的是耶稣在节期最后的一天关于活水江河的教导和作者约翰加上的注解。
我们来读37节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我们前面说过，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在祝棚节的时候有一个取水的仪式，他们每天要用金瓶子到希罗亚池子去取水，然后大祭司领着他们回到圣殿，大家绕着祭坛一面游行一面唱诗赞美神，最后他们就把水倒在祭坛上献给神，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祖先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两次从磐石里流出水来供应他们的需要。
同时，因为约珥书第三章十八节预言说，在末日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先知以赛亚也预言说，弥赛亚要邀请口渴的人来喝水。所以他们相信，将来弥赛亚也会像摩西一样，让一道溪水从圣殿流出来，流到全地。
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是整个节期庆祝的最高潮。当在坛上浇水的仪式结束的时候，耶稣大声地宣告说，人可以到他那里喝活水，那就等于是告诉所有的人，他就是犹太人年年在祝棚节的时候所期待的弥赛亚。
是啊，这个时候作者约翰就解释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也就是说，耶稣所说的既然是活水，就表示那个水是从神来的，信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表示神的圣灵要通过信徒的生命声势庞大，源源不绝地流露出来。
不错，不过约翰进一步的解释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也就是说，一直要等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到了那个时候，耶稣才得着荣耀。神把圣灵赐给信徒的应许是一定会应验的。
可是耶稣的教导叫当时的群众对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又分成了好几派。我们念四十节到四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
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发现，他们中间有一派的人，就像不久以前看见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上万的人的时候一样，认为耶稣既然说他能把活水给人，那么他不就是生命记第十八章十五节说的那位像摩西的先知吗？
另外一派的人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
还有第三种人，他们相信弥赛亚必须照先知的预言从大卫的家乡伯利恒出来，所以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却不知道，耶稣虽然来自拿撒勒，可是他的确是照先知预言所说的，是生在伯利恒呢。
金化牧师啊，那个时候群众争论的情绪一定是非常的大，因为耶稣如果不是弥赛亚，那么他的自称对犹太人来说就是很严重的罪。
所以啊，当时就有人要捉拿耶稣，可是约翰说，只是没有人下手。这就好像约翰在前面的解释，如果耶稣的时候没有到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办他。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被派去逮捕耶稣的差役没有捉拿耶稣。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说，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诧异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金华牧师啊，我们说过，这些差役可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从服侍圣殿的利未人里面选出来的。他们对圣经肯定比一般的群众要强得多。
嗯，我们知道，约翰只记录了耶稣在节期说的一篇信息，这篇活水江河的信息，一定叫许许多多渴慕属灵真理的人感受到无比的震撼，连圣殿的仆役也受到了感动。
可是宗教领袖们，特别是法利赛人，却对他们生气，直问他们，莫非他们也受了耶稣的迷惑？看看周围那些宗教领袖跟法利赛人，有哪一个是相信耶稣的呢？
宗教领袖还认为，只有那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才会去信耶稣。他们很不尊重地批评百姓，说他们是被咒诅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尼哥底母也在暗中去求教过耶稣。
所以50节到51节就提到尼哥底母出面打圆场。经文说，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
在犹太人所重视的律法书《生命记》的第1章16节、17节，还有另外好几段的经文都说到，神要以色列人的领袖在审判的时候，必须先调查清楚。可见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一方面轻视不懂律法的老百姓，一方面却正在做违背律法的事情呢。
可不是吗？所以尼哥底母站在一个拉比的身份出来提醒他们，说在没有法律程序证实一个人犯法以前，就随便定人的罪，这是不应该的。到那个时候为止，尼哥底母还没有表明他已经相信耶稣了，可是他对耶稣的评价显然是正面的。
是的，那些法利赛人听了尼哥底母的话，就更生气了。52节说，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那些宗教领袖为了贬低加利利人，却忘了他们一向尊敬的先知，像约拿、拿鸿、何西阿、以利亚、以利沙等等，都是从加利利出来的。
嗯，可见当一个人硬着心，不肯公平地来思考神的事，不肯相信的时候，连他本来有的理性和常识也就被自己的偏见扭曲了。金华牧师啊，这不也是我们今天常常看见的情形吗？以自己的知识和地位而自傲的人，当他们受自己的骄傲和偏见扭曲的时候，他们的判断力有的时候甚至还不如那些被他们看不起的人呢。
不错。现在我们要查考约翰福音第8章第1到11节，内容是记载犹太宗教领袖们捉了一个淫妇来质问耶稣。
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从这短短的2节经文，我们就知道接下来的事情也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在教训百姓的时候。
的确是的，我们念第3节到第5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所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弟兄姐妹，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社会里最熟悉律法 而且自己认为自己是最遵守律法的人。因为法利赛这个字的意思本来就是分别，表示他们立志把自己分别出来，完全照着律法去做。而文士呢，他们本来是抄写律法的人，后来他们也开始解释律法，成了律法的权威，就好像今天的神学家。
是啊，这两种人类似的身份，加上他们称呼耶稣夫子，也就是拉比，或者说老师，表示那不是他们对耶稣的尊敬，反而是有看不起、挑战的意味。他们要用这件事来试探耶稣，看看耶稣怎么解释律法。
对，他们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并且对耶稣说，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意思就是这个妇人是一个现行犯，有目击证人。
问题是金华牧师啊，根据利未记20章第10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申命记22章22节也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那么他们当场抓淫妇，为什么没有把奸夫一起带来呢？这就表示他们的动机有问题嘛。
一点儿也不错。再说呢，审判犹太人宗教方面的事是犹太公会的责任。一个人如果犯了犹太律法，就应该在犹太公会受审。为什么他们要把他带到耶稣这里来？他们的企图是非常的明显了。
就是啊，作者约翰在第6节的上半节给我们解释说，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意思就是说，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案子本身是不是公平，是不是能够成立。他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律法的问题来陷害耶稣。
对，耶稣如果说应该用石头把那个淫妇打死，那么不但群众肯定对耶稣怜悯慈爱的形象要大打折扣，罗马政府也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因为犹太人是没有权利执行死刑的。如果耶稣说不应该用石头打死那个淫妇，那么犹太人就会说耶稣不尊重旧约的律法，他的名声同样会受到严重的破坏。也就是说，这实在是一个陷害耶稣的圈套，叫耶稣左右为难。
可是耶稣是绝对不会被他们套住的。第6节的下半节到第8节是耶稣的回答。经文说，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到底写了什么？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不过重要的是，当耶稣蹲在地上画字以后，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第9节，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这表示那些人离开是因为听见耶稣的话，不是看见耶稣的字。耶稣提醒他们，如果一个人自己也犯过罪，他就没有资格成为控告别人或者执行律法的人。
结果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意思就是那些本来设圈套要陷害耶稣、控告耶稣的人，现在反而受到了耶稣的控告。哪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呢？所以他们只好羞羞愧愧地离开了。
确实是的。弟兄姐妹，您看到了吗？这是多大的对比啊！犯罪的人都走了，留下来的是绝对不需要离开，完全没有罪， 又完全有权可以丢第一块石头定人罪的耶稣，而另外一个呢，却是等候宣判淫乱罪的现行犯。于是第十节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耶稣用妇人这个尊敬的字眼来称呼那个淫妇，一点没有轻看他。耶稣甚至没有数落那妇人的罪，而是问他，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十一节，他说，主啊，没有。耶稣就宣判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完全晓得这个妇人的罪，那些羞愧离开的人，他们的罪也不比那个妇人轻。可是耶稣给了那个妇人一个机会，耶稣放弃定罪的权柄，却用他的恩典赦免了那个妇人。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说的，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是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也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完成神的救恩。可是一个人如果不接受耶稣的拯救，继续犯罪，那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逃不过他的审判。
不错，不要忘了，耶稣能够赦免那个妇人的罪，是因为后来耶稣必须借着死来为他所赦免的人赎罪。同样的，只有为我们死的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今天就是不定罪的日子，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弟兄姐妹，让我们珍惜主耶稣的救恩，不要停留在罪恶里过生活，这就是父神的心意了。
是的，下一讲我们还会继续要查考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